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热点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欢天喜地的热点派又来了啊！我们今天真的跟一个比较热的点啊，因为跟时间有关系。什么时间呢？就是315，跟315有关系，所以很热嘛。我们录的时候这才319哈。其实我们这个节目跟315有一定的关系。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档节目就跟315有直接的关系啊？
迷思啊？
对对对对，
不是因为迷思。在决定做迷思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刚好做了一期315，做完315，315过去了，我们不能到了四月份还去做315，咱俩就说、说那我们干脆来一个
对、
信仰中的迷思吧。
对
啊，
但是你还是记忆有一点点差错、我们那期做的不是每年315晚会的那个315、
打假，
我们是指的是信仰打假、
是的是的是的
啊，借着315打假来讲信仰里面似是而非的一些东西，那个我们叫它315。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自己做315还有包括迷思也好，跟一年一度的315晚会也叫做消费者权益日啊，是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但今年我们现在坐在这儿准备讲的可就是实实在在的跟315有关系，
从信仰回到世界。
对，我们
最后还得归到信仰。
是，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今年这么关注这个315、往年不太关注、就是因为感觉是中国的产品质量问题好像就在315这一天集中爆发，
消费者的权益只有在这一天、
得到了体现。对，万众瞩目。
对，
但是今年呢，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贴上这个热点，因为今年所曝光的虽然还是那些问题啊，是食品安全呐、什么汽车没有汽车哈，
对，还有这个针对老人的这个诈骗式营销啊，
对，每年好像都有，以前还有些什么汽车的，现在汽车都看不见了啊，
好像这次汽车没提了，你知道为啥？
因为都上央视了。
因为要保护民族品牌。
因为他们都在央视打广告了。是。就为什么今年我们会真的紧贴315呢，而且确实比较落地的，就是讲的是315这个打假日，消费者权益日啊。主要是它出现了几个东西啊，让我瞠目结舌。比如说什么 AI 模型正在遭受大量的投毒，其实我是从这个角度被吸引过去的。
先得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在获取信息上有了一个进步啊、之前可能在国内大家都是在百度上百度一下呀、我们在这儿就是在谷歌上把它谷歌一下呀、或者是你去问一下知乎啊，或者是发个社区贴啊，去问一下这些东西。可能从前年开始，随着人工智能的越来越提到这种应用阶段吧哈。那么当我们进去搜索的时候，这个 AI 给出的答案它其实是从千千万万个资料中获取的。
中文语料。
哎，比如说我想搜索一下目前市场上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哪个最好，它就会根据海量的数据给我一个排行，甚至还会告诉我这个排行的来源是哪里。那么这就给了商家一个机会，他们就恶意的去利用人工智能，因为你要靠人去做这些假料，那也是个天价的工作量。他们也是靠 AI 呢制造很多的假信息，投送给 AI，
就是把这种语料或者带有这就是你刚刚说的有点像广告一样的这些东西，就放到这个语料库里面，或者是就大量散布在各个中文的互联网平台上。
没错，他也要摸清这个 AI 抓取数据的算法，他就会把他这些东西放在容易被抓取的这些节点上。所以说它不是完全没有科技的，这个叫做喂毒啊，就是给
投毒吧，是
就是给 AI 喂毒啊。对，这个其实我认为哪里都有哈、但是如果能成为一个产业的话，也确实是反映出一定的共性的问题。
对对，所谓的它这个好像公司还叫什么 GEO， 这个叫服务商，它向 AI 大模型这个投毒，而且这种行为现在在法律上怎么界定还很模糊，问题在这儿。
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按说我们有这个消费者保护法，也有商标法，也有这个广告宣传法，
对，
都有。为什么还要弄个315这一天呢？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把法律不能够立即见效的东西啊，在一个相对大的一个媒体平台里头把它公布出来，然后让老百姓知道 这个明明是一个骗局，是一个假的，但他可能去钻了各种法规的空子，
对，
也可能某一些监管机构故意的选择性失明，选择性失聪，315更是一个曝光台。
是，所以它是个晚会嘛，他还不敢说是一个法制节目，
对，对，
它只是个晚会。
对，
还有啊，就刚刚我们说的 AI 这个比较新哈，就是真是第一次听说，就引起了我们兴趣。我觉得我再跟着往下看下来，哎呀，我今年就觉得我们一定要做一些节目了。为什么？就是关于食品安全，特别是它曝光了黑心的漂白鸡爪，那个生产车间令人作呕，你知道吧？
嗯，
双氧水乱用啊什么的，
这个在以往的315晚会上都会有，
这太打击我了。
传统节目
主要鸡爪子这个打击我了，因为我特别喜欢吃，你知道吧？
自己做吧，不敢吃了。
对，所以就顺着这条线呢，我再往下看啊，就食品安全问题啊，实在是给我一个感觉，315年年有，但是呢，年年都有让人惊掉下巴的，
就是底线在一步一步的往下拉。
对，像什么网红万元药，什么外泌体啊，什么搞成万能神药，居然是一个315产品。
对
啊，这有什么物理增高，又是一个骗局。我看下来哈，我看很多人都在说啊，说算了，都不要在外面吃东西了，就关于食品安全啊，还是自己在家里做最安全。哎，这个想到我们在一个外卖不是那么发达的国家，我觉得还是心有戚戚焉啊。幸好外卖不发达，
嗯，
真的，你真不知道那个就是中国的食品安全的危机，这个红线有多高。
嗯，食品安全是年年讲，国家对食品安全的这种保护，包括对这个违法犯罪的打击，
嗯，
包括立法。都是越来越严厉，甚至是严厉于世界其他的国家的。但是这样的一个现象级的食品安全问题，
嗯，
而且是越来越拉下线的这种食品安全问题，并没有因为管控的严厉而有所收敛。
嗯，那今年呢，这个央视315啊，不仅曝光了食品安全，还有医美骗局，还有这种消费陷阱啊，还有公共安全这些领域的陷阱啊，被人们称为科技与狠活，成为中国食品的代名词。今年还有个让我惊掉下巴，你知道是啥吗？阳光，就是很多广告或者商标里面的语言游戏
啊，文字游戏。
哎呦，我真的是。我们俩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哈，至少也是语言工作者，我觉得文字都被他们糟蹋成这样了，我真的想骂街了都。比如说我跟你讲啊，千和零酱油，我们听起来是不是以为是零添加，因为现在零添加酱油挺多的嘛，就是意思就是说不添加任何人合成元素啊什么的，但是千和零其实是商标。再给你一个啊，零蔗糖冰激凌，
零
蔗
糖是商标，
是商标。对，再给你说一品牛肉干，
嗯
啊，一品牛是商标。
其实这里头水很深啊，就你刚才说千和零这个作为一个酱油的这个商标哈，容易让人误解。他甚至现在啊，他们已经直接的就把零添加注册成一个商标。
嗯，
然后我们国内有一个酱油品牌就叫。某某零添加酱油
啊，对呀、啊，对，嗯，
你零添加是什么？他才说哦，我零添加其实是我的注册商标，但他翻过来会说什么？你知道吗？
嗯，
他翻过来说我真的是零添加哦，他还要做一次广告。但我们老百姓认为零添加是零添加什么？
对啊，
化学元素吧。
嗯，
他说我是零添加燃料，所以说你说你买个酱油，你哪可能做这么深的研究呢？
对，这就逼着我们成为专家呀！我再跟你说哈，语言专家，现在我真的佩服啊。比如说安踏断码清仓店，
嗯，
你一听你觉得这要么就是一个鞋，要么就是一个什么哈，安踏
就是一个打折的店，
对，
嗯，
其实安踏断码是商标
啊，还可以这样吗？
120瓦充电器，
嗯，
120瓦是商标，1号土猪肉，1号土是商标，
哎呦，这个有点儿
农家土鸡蛋，听着好吧，
嗯，
农家土是商标，
哎呀，所以说。你看啊，他们还是在规避虚假宣传，
嗯，
所以他们把它变得合法化，他们其实是在钻空子啊。
当然
可能商标局也有他的责任，在审核方面也有他的责任，
嗯，
但是你发现了他一个转移嘛，他以前他不用注册商标，他直接就敢直接在他的这个包装上打，
对，
我是农家土猪肉，我是农家土鸡蛋。 当最后被严厉追责说你这个明明是私养的，你这个明明不是农家土鸡蛋，你怎么敢说是农家土鸡蛋，他就把农家土注册成商标。这个你能看到政府在一边查封一边追打，他们就在一边想办法，你不知道明年他们会想出什么办法。
明年真的是咱都要重新进修中文了，我觉得啊。
哎，你说我们在文字上这样的钻空子也好哈，玩文字游戏也好，你知道 Helen 他就让我想起来一个事情，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啊都是看各种动画片嘛，也虽然没有现在的孩子这么丰富啊，但是咱有咱的动画片和咱的这个寓言故事童话故事，我就记着有一大类的所谓智慧类的故事，就是阿凡提和八一老爷的故事
啊，
你知道吗？啊，因为正面人物就阿凡提，
嗯，
我现在就觉得在这个消费市场，这些玩文字游戏的商家，
嗯，
他和消费者啊，他俩的关系真的就是阿凡提和八一老爷的关系，但是啊，消费者是八一老爷，商家是阿凡提，
嗯，
就是他都是用一些文字游戏，一些概念界定不清，来捉弄对方，或者来算计对方。
对，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阿凡提和八一老爷。我倒建议阳光你在这展开讲讲，对，咱有一个具体的概念，我们才能往下陈述一些观点。
行，这个我来说哈，在我们的印象中，阿凡提是好人，
对，
八一老爷是财主，
嗯，
就阿凡提经常替穷人来智斗财主，这是我们小时候学的智慧故事嘛，阿凡提骑个小毛驴啊，
嗯，
当然他是取材于中东的一个人物，但是我们把它包装成一个新疆当地的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它里头有很多都是利用文字游戏的，
嗯，
啊，其中有一个故事我记得是这样的，说八一老爷特坏，他家有很多树，穷人家都没树啊，夏天就很热。然后穷人就想在树荫底下乘凉，那八一老爷就说了，想在我的树底下乘凉，那我要把这树荫卖给你。他不把树卖给你，他把这树荫卖给你，穷人没钱呢，阿凡提就弄了点钱，就说来，我把你这树荫都买了，咱俩说好啊，我可是买了树荫都是我的，你要反悔你要赔我钱的。八一老爷没问题，你把钱给我。八一老爷心想，那树荫反正是每天都有啊，有树荫你就用呗。结果呢，智慧的阿凡提就领着全村的人坐在这个八一老爷的树底下，但是太阳从东到西，从低到高，这个树荫它就在不停的变换啊，一会儿就从八一老爷家门口的这一片空场里头，这树荫慢慢的就进了八一老爷家的院子，那阿凡提就说，你家的院子也得是我的。然后后来这个树荫又到了他家的房子，阿凡提说，那你家前面的这个客厅也应该是我的。八一老爷一看，再过一会儿太阳再走啊，这个树荫就会把他家的大房子都会盖住，阿凡提肯定会来要他家的大房子。八一老爷就去求阿凡提，说阿凡提啊，我能不能不卖给你了？阿凡提就几倍的这个索赔了八一老爷，然后阿凡提拿着钱和穷人们高高兴兴的回家了。这就明显的是一个钻空子在文字上做文章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小时候看了觉得阿凡提很智慧，其实我们现在觉得阿凡提这个人离诚实还是有很远的距离的。
对，
反而那个八一老爷挺老实的，他真的是按合同来的，他觉得这个哎呦，我已经答应把这个卖给阿凡提了，这时候我发现我自己这个界定概念挺糊涂，人家阿凡提把我们家房子院子都快给归成他的了，我就赶紧要把合同撕毁，那我就赔偿几倍。
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教导之下啊，人们肯定还是觉得文字不算什么，契约不算什么，我在这个契约和在这个文字里我要钻空子。其实 80-90% 的争论都是因为概念不清引起的，那我现在概念上给你做文章。
所以我们看到阿凡提和八一老爷，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赞美八一老爷比较守契约精神的，从来没有听到过。
对，没有赞扬过八一老爷还给他赔钱呢。那我们就觉得哎呀，阿凡提穷人出了口气哈，你看还把八一老爷的钱给弄来了哈。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故事里它是两个对立的关系，就是八一老爷和穷人是一个对立的关系，但是商家和消费者绝不应该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在商家的眼里认为是一个对立的关系，
对，
这样长久下来啊，消费者也会认为商家和我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就是商家自己无数次的去伤害消费者对他的信任的时候，就会出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呢，就是什么商家说的我都不相信。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但凡有一个商家能够经历住这样的考验，那他的商誉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值钱啊！我不知道 Helen 有没有这样的印象，我自己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 我开始到北美生活的时候，我到商场我看到这种打折的东西啊，
嗯，
我根本不以为然，就是什么八折九折清仓大甩卖，嗯，
什么不以为然，你觉得不会，
我不是我就不相信
啊，
因为我们在国内天天看到的是吐血大酬宾清仓大甩卖，
嗯，
两折优惠，我们天天看到的是这些东西，
嗯，
广播里头喇叭放出来的那些全都是这些东西，
但是
你会在下个月看见它比今天的打折还要低，
嗯，
但是你看在北美这么生活了十几年以后，你看到一个打折的东西你会立刻买，为什么，
嗯，
你知道这个打折它真的是在打折，明天很可能就恢复原价了，
嗯嗯，
所以这个我就看见经常尤其姊妹们之间会互相发个短信啊，说今天哪个商场什么东西打折了，快去买。可能在中国大陆，大家已经不太相信这种商家的促销手段了。
嗯，太多了。
但是我们还很原始。
嗯，对，什么淘宝啊，什么国补啊、省补啊、县补啊，
对对对对，
城补啊，
对，
反正类似的，就
是你商誉不在。
但对商誉啊，你就商业信誉是吧？
对，其实啊。我为什么说商家像阿凡提，然后这个消费者像八一老爷，但是你在相对来说商业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去看，
嗯，
商家有点像八一老爷，反而是消费者更像阿凡提。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嗯，
我们知道北美这边的退货政策就是退货是非常方便的，
嗯，
甚至一个冰箱说不好听的，你用了半年你觉得它坏了，你把它拉回去它都给你退的。尤其像 Costco 这样的企业，它在退货上非常宽，你只要说它就给你退，
嗯，
那我们真的
无理由退款，
对，无理由退款，
嗯，
但是这两年也快让这个移民多的这个城市的这个文化给折磨疯了，
嗯，
真的有人夏天来之前去买个空调，
嗯，
然后到秋天的时候把这空调退了，
嗯，
我也看到我自己的朋友来到这儿参加一个重要的场合，他需要一件西服，他去商场买一件西服，
嗯，
然后他开完这个会他就把这衣服退掉，
嗯，
这个真的是一个反过来的，那个八一老爷还是老老实实的该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呢人就利用这个政策，其实这是一种互害的行为，就是商家害消费者，消费者也害商家。
对，
你都没有注意到哈，就咱们这个互害的社会啊，就是这个不让人信任的社会啊，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了。我记着一个细节啊，有一年好像是春晚的时候，咱们的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是国务院总理去老百姓家里走访，那老百姓高兴啊，总理来了呀，就拿了一碗菜说，总理你吃吧，这是咱自己种的给自己吃的，你放心吃。你看农民哈，他很质朴的是吧，他是一个食材的生产者，他也知道他卖出去那些东西都不靠谱，他买回来的更不靠谱，他自己只吃自己种的。当他给总理表达他的这个无限美好的心愿的时候，他说，总理啊，你放心吃吧，这是咱自己种了自己吃的。所以可见这个不安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最先看到的就是对商业底层的逻辑，就是诚实，
嗯，
诚信的一种嘲讽。
嗯，
就我们一来，我们会觉得这
傻
了，这是傻子吗？这不都啊，有空子谁不钻啊，
嗯？
至少我们得精明，像阿凡提吧？啊，
我们受过这种教育，
对，我们受过这
个阿凡提。
对，但是你真的去了解这边的商业逻辑的时候，你发现哈，资本的商业逻辑，或者是企业的商业逻辑，包括就是做这种大型售卖场的商业逻辑，它都是以诚信为主的。
嗯，
对，就坑蒙拐骗在他那儿
也有
不吃销，
但它不是主流。
对，它不是主流。你说有没有？也有，
嗯，
但是它的主流的整体的所建构起来的那个商业大厦的根基，它是诚实的，
嗯，
是有信用的，
嗯，
是有契约精神的，
嗯，
或者叫做我们是看重合同的，
嗯，
它这种不仅仅是我们大家，就是你要做生意我们大家共同遵守，
嗯，
而且它也是法律保障的，
嗯
啊，
我不知道 Helen 你离开中国之前哈，你可能跟商业打交道比较少，
啊，嗯，我就买东西，
我现在回忆起来啊，
嗯，
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政府不可谓不重视，你看除了有315打假，消费者权益，我们还有各种的奖励，
嗯，
什么驰名商标，什么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嗯，
这些东西又有奖励又有惩罚，又把你去曝光，又做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你看这个造假和欺骗甚嚣尘上， AI 刚出来才几天，
对，
那么给 AI 投毒已经成为一种产业了，它的背后逻辑就是欺骗嘛，
对，是的，
造作假新闻嘛，
嗯嗯，
对吧，
嗯，
这个假已经从原来简单的假皮鞋，
嗯，
到了人口中的假食物，
嗯，
我都听说过还有假鸡蛋，我就觉得这个太高科技了，能造出一个假鸡蛋难道比一个鸡蛋的成本会低吗？就是现在太难了吧，就但是它都可以做出来，
嗯，
就是说在他那个道德体系里，他不以骗人为耻，
嗯，
他不以造假为耻，
嗯，
他以失败为耻，
对，
他以不能获得利益为耻。
对，我自己呢，其实顺着这条线，我就往上摸了一下啊，
嗯，
我觉得得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么大范围内的造假，
嗯，
大范围的欺骗，
嗯，
大范围的行业、企业、商业的不真实，
嗯，
能够这么长久的存在。你知道315已经存在多少年了吗？
315可能存在二三十年了。
三十多年了。
它是
年年315啊。
对，而且之前还有一个什么你知道吗？中央电视台还有一个叫做质量万里行，
嗯，
你可能都忘了啊。
对对对，
那电视里头老有质量万里行，一个演播组，然后从北京出发，往南往北往东往西，然后就在各地搜集各种的这个假冒伪劣产品的这种信息。
嗯。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可以理解，因为我们中国刚刚开始进入一个制造业的一个初期啊。
嗯，
那么随着制造业能力的发展，按说应该是很快度过前面的那个造假的那个过程，
嗯，
因为我们知道在欧美在日本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嗯，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反而是你不能说政府没管，政府在拼命的管，
嗯，
在倾注很大的资源在管，但是好像还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哈，
嗯嗯，
你现在在管我，我都已经在 AI 上动手了。所以从这个里头我们要看到的是它的根本原因和底层的逻辑，我觉得
对的。我刚说过，我就顺藤摸瓜往上走一走，摸一摸到底这个根在哪儿。
嗯，
后来我就看到有一本我想大家很多人都熟悉的一个人叫马克思韦伯。
嗯，
他是一个德国社会学家啊，他写了一本书很有名啊，
嗯，
也很薄很小，我也建议如果听众朋友愿意去读的话去读一读。书的名字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嗯，
在这本书当中呢，就马克思韦伯，就韦伯啊，他就提出来了一个论点，或者叫他提出来了一个方向啊，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精神或者叫资本主义产业是发生在以新教为主的地区。
嗯，
反过来讲，就是为什么新教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都知道新教就指的是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之后所产生的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吧。
对，你可以把它叫归正，你也可以把它叫新教。
对，
但就是我们华人口中的基督教。
基督教，对，
嗯，
其实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在以前中世纪的时候，就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实际上是天主教一统天下的。
嗯，
但整个天主教上千年的时间里面没有推动或者没有生发出资本主义，这是韦伯想了解的。
嗯，
为什么就自从新教以后资本主义就昂然发生了，
嗯，
而且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整个西方经济模式的改变或者叫经济模式的拓展，
嗯，
包括商业伦理的建造，都是在这个新教伦理的基础上产生的。
是的，
嗯，
可能我们都会忽视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前后次序。
嗯，
其实所谓的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包括工业革命，
嗯，
包括科学革命，都是诞生于新教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
了。嗯，
因为我们不是个政治节目，我们不想在这讨论哪种这个社会结构是更合理的。
嗯，对，不是这个。
对，
我们只是想顺藤摸瓜，就是来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就是资本主义商业逻辑里面最底层的一个伦理，它到底是从哪来的。
对，
为什么儒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伦理。
对，
为什么天主教也没出现，反而是新教。我们就是从韦伯的这本书我们来了解一下，
梳理一下它的基本的原理。
对，一个梳理一下它基本的原理，还有一个我们把来龙去脉，把它的脉络来介绍一下。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观点，他就说是因为天职观的改变，
嗯，
带来了人们对自己在这个社会所做的这个职业观的改变。
嗯，
就是在以前啊，天主教的这个等级秩序里面，它是有这个尊 贵高低之分的，
嗯
啊，比如说教士啊，嗯、或者是神父啊、主教啊，
阶层、嗯、
啊，这些肯定就是高尚的，就是哪怕是在属灵的世界，它都是高一等的
啊、哦。对对对、
嗯啊，那什么人最低呢？就是你不做属灵的事情的，跟属灵的事情不沾边的，都是低人一等的。
大家肯定会觉得说，人家海伦在说教士阶层、平民阶层，你怎么给折腾出来个贵族阶层？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当时一个贵族家里头基本上会选出一个儿子去读神学，
对，
让他将来成为大的这种修士，
对，
或者成为地方的主教。
嗯，
其实他真的是一个阶层，而当时的主教都是有土地的，
嗯，
他们都是有土地的，就是说从社会阶层上，在属灵上和在属世上、嗯、他们都是有很清晰的阶层的。
对、嗯、
但是新教是打破了这一切东西的。
是新教打破了什么？新教认为哈，一个人在世俗社会的职业不是单纯的为了谋生，
嗯，
而是上帝的呼召，
嗯，
也就是说你所做的，你手里所做的每一样事情，你的职业，你的生计都是从上帝来的，你只要把它献给神，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说白了，就是现在大家爱用的一个词叫平权。
那
其实从一定程度上，它是对前面的这个阶层做了一个平权的处理。
对对 对,
对,
对，比如说你是个鞋匠，
对，
比如说你是个挤奶工，比如说你是一个修马路的清洁工，
对对对，
这个在你的职业上没有高低贵贱，
对，
你都是在服侍神。只要上帝呼召你做这件事情，只要你的工作是这个，你就在侍奉神，你就在用你的工作侍奉神。
而且在属灵的排序里，人人皆祭司，
嗯，
每个人都是为神做工的，
对，
不是说你有几级工几级工，或者是你是哪个阶段的、嗯、
对，
所以说在这个上，从很大的一个程度上，他就从天职观上确定了这个社会人给自己定位的一个最基本的底色。
对，所以呢，这种观念就消除了职业的这种等级，
嗯，
让这些社会精英，比如说以前，就像你说的，贵族总有一个孩子要去读这个神学，要进到这个属灵的行业啊。但是这个时候呢，这种天职观消除了这种等级，
嗯、
使得这些社会精英，贵族的孩子都受过教育嘛，他就可以也愿意投身在技术和商业上，
对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西方有非常大量的这种工匠出身的科学家
啊，
因为受过教育的精英们，他们不再以自己去当教士啊，或者教士就传教士啊、
嗯、
或者主教为目标才显示自己身份的尊贵、
嗯、
而是以自己，比如说我受了这个摄影方面的教育，或者是我受了这个科学方面的教育，我哪怕就是做一个研究，我的职业仍然是高贵的啊、
嗯。Helen 马克思韦伯的这本书虽然是不大的一个小册子哈、
嗯，
但是按照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容量，肯定是还不能展开介绍它。
对，
我们的时间也快到了，我们在下一期继续和大家介绍这本书，好不好？
对的、嗯，我们不仅仅是介绍这本书，我们也是顺藤摸瓜梳理一下这种资本主义伦理观背后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好的，
嗯，好，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